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比尔，欢迎来到比尔的财经厨房。今天要继续为大家来开箱的这本新书是《从扛债人生走向财务自由》，副标题是《五年清掉5000万债务的三步骤优化理财术》。本书的作者是王佩文，他在网络上的昵称是黑妈，粉丝专页黑妈家庭经济研究所的主持人，以他自身的经验以及债务相关的法律知识，协助网友们尽快脱离负债，步上财务正循环。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探讨了五阶三表压榨性债务的危害，以及你可以透过减糖理财来进一步让财务变健康。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常见的债务种类。最常见的债务就是信用卡债，多数信用卡债是从信用卡分期付款开始的，虽然只要有缴到最低应缴金额就不至于影响信用，但其实这是许多人后来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的起点，必须重视处理。其次是车贷或者是房贷，接着是学贷，虽然学贷利息很低，而且呢前几年还可以只缴息不还本金，但往往念4年大学到了30岁学贷都还没有缴完。第四种是创业周转债，包含了信贷或者是创业贷款。那这类的债务啊，通常起源于为了圆梦或者是开创事业的想象。第五种是利率雪球地下债，也就是债主不是银行的债务，越容易借到的钱利率就越高。欠银行的债可以不用怕，但是欠地下债就一定要想尽办法优先偿还。最后一个是你的冤亲债主，你的亲朋好友的借贷，跟朋友或者是跟家里借的钱。除了自己列债务清单，我的建议是每一年去金融联合征信中心免费申请一份个人征信报告。特别要留意的是，你自己去申请联征报告是不影响你的信用的，但是如果因为你去申办信用卡或者是频繁送件贷款，银行帮你查的联征则会影响你的记录。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看了报告之后，你会发现联征报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会发现有些信用卡你自己都已经忘记何时办过了。列完了债务清单，接下来要掌握理债的三大原则。首先是借款利率高变低，也就是将分散的债务整合成低利率的贷款。举例来说，透过一笔较大金额的信贷去整合几张循环计息当中的信用卡债，清偿之后的信用卡就建议你减卡了，不要再给自己过度消费的空间。其次是债务笔数多变少，当我们债务一多，要记得的还款日就变多了，有的是5号要缴，有的是10号要缴，那这些不同的账单会让你感觉到无法喘息，此时可以跟银行讨论变更缴款日期，让缴款日尽可能的集中，可以避免你不小心的忘记缴钱，造成延迟缴款。特别留意，每次的延迟缴款记录都会严重影响你的信用分数，这个记录在联征报告上会保存1年，未来这1年当中，你在申办信用卡或者是贷款上都会有严重的影响。最后是清偿顺序由小到大，仔细观察你的债务清单，应该就会发现借款金额大的通常利率比较低，借款金额小的反而利率高，因此可以先从感觉比较轻松的小金额债务集中火力优先处理，会让你更有信心继续往前。在你的债务还没有爆炸之前，你应该先知道有哪些资金的管道来源不会记录联征，透过这些管道取得的资金可以避免你因为信用卡迟延导致的信用瑕疵，同时争取你的缓冲时间。首先是你跟例如说像和润汽车这类的车贷公司所办理的汽车贷款，利率不低，但是不会出现在联征当中。另外就是在 LNB 信用市集这类的 P2P 网络借贷平台所借的资金同样不会记录联征，但是这些都属于地下债，不论是车贷公司或者是信用市集都有委托外部催收机构催收，催收的力道啊也是大于银行的。依据你收入与债务支出的大小会决定未来理债的基本路径。 举例来说，如果收入大于债务支出，那么基本上还是健康的。如果债务利率高，但是呢投资报酬率低，就应该要维持稳定的收入，专心偿债，或者是以代偿方案将高利率的债务清偿。如果是债务利率低，但是投资报酬率高于债务利率，则可以不急于清偿债务，保留资金做理财，增加收益。但是如果是收入小于债务支出，这个就很严重了，必须尽快寻求法律协助。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简称债清法，就是一个对债务人相当有利的法律支持力量。债清法第一阶段就是前置协商或是法院调解，如果债务支出已经超过收入，大于个人还款能力范围，要尽快主动跟银行接洽，了解相关细节。前置协商有几个好处，包含可以一次整合所有的债务，不需要再面对不同银行与还款日期，而且有机会依还款能力和银行重新订立可行的清偿方案，同时避免进入下一阶段的更生与清算。当然，它的缺点就是无法再动用任何信用卡或者是信贷未动用的额度，而且银行也不会再放款给你。协商之后的信用注记会有信用瑕疵的记录，必须等债务清偿一年以上，才可以跟银行重新培养信用，重新申办信用卡以及贷款。多数债务人可以在前置协商或法院调解当中得到共识，但是如果谈判不成，则会进入债清法的第二阶段，更生与清算。以债务1200万为界限，债务若超过1200万，由法院拍卖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清算，分配给债权银行。若债务低于1200万，由法院依照还款能力裁定分期偿还的更生方案，剩余金额可以全数免责。虽然更生或者是清算会让你在债务清偿前生活或者是职业受到某些限制，但是终于有机会可以让你兼顾生活，过度沉重的债务也终于有机会可以打折减免。当然，债清法的目的是保障，不是让你欠债不还。进入法律程序并不是假装还不出钱就能够把债务打折一笔勾销，相关的事实还是需要法院及债权人的查核，是否能够顺利的申请通过也是另外一回事。债务人如果符合债清法的保障资格，可以善用法服的免费咨询资源，透过法律辅助基金会的专业来帮助自己完成这一连串的法律程序。最后，理债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数字，而是自己的负面心态。无论面对的是多困难的处境，还是要先振作自己，维持好稳定的收入。其次，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种种的不公平发生，换句话说，你会感觉吃亏了。例如说，转贷要付手续费，那这个划算吗？自己跟银行谈的条件算是好的吗？要拿出保单来还债吗？事实上，吃亏就是占便宜，重点是这些你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只是我们要汲取这一次的教训。同时，不要忘了，每一次你借一笔钱，就是延后财务自由的时间。我们很难靠省吃俭用来致富，但至少能够免于贫穷。你的身边有亲人或者是朋友深陷债务危机吗？面对他们上门借钱，你都是怎么处理的呢？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跟其他的听众交流讨论。以上就是比尔的财经厨房想要提供给你的，让我们一起轻松活好每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